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最近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就是在我教会里头，因为年长的弟兄姐妹比较多，那最近有一位大概60几岁的一位姐妹吧，就突然跟严明同学聊起来，就说他最近迷上了看这个网络小说哈。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在网上看小说的习惯。那他一说到这个的时候呢，严明同学就非常能够理解哈，因为我自己也在一段时间里面会看一些的网络的小说。我忘记是在哪个公众号了，他推送一些的文章嘛，那我就也算是随便看一看，它是关于历史的哈，尤其是关于这个抗战时期的，这个是严明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题目。所以呢，我就看了一看那篇文章，哎，觉得写的还不错啊，觉得说，哎，这哥们儿写的还挺有意思啊，那我就再看看吧。那结果就关注了他这个公众号，那他不单只是推送一些文章了啊，那他还也推送一些的小说，一些的题材，比如什么玄幻啦，什么就练功了，就那种跟游戏有关的哈，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穿越的题材，呵呵，我觉得特有意思，就不知道为什么穿越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很烂的招吧，但是无论在电视剧也好，小说也好啊，就戏剧和这个文学创作上面来说呢，好像大家都乐此不疲啊，因为觉得说穿越这个事情很有意思。但不管怎么说吧，那其实网络小说呢有很多它吸引人的地方。那除了穿越之外呢，还有另外其他的一类哈，那一类呢就是一些古古怪怪的东西，比如像灵异啊，或者是说到什么鬼故事啊，哈，等等等等，掺杂了很多很多的元素啊。就是如果按照基督教的信仰来说呢，其实它是很多的小说里面它掺杂了很多占卜啊，还有就是异教的一些的元素在里头。那这位老姐妹呢，她其实她迷上了那个小说呢，就是这一类的啊，是这类所谓的灵异的小说，就是什么，当然也综合了什么穿越的因素了，但是绝大部分吧都是鬼故事啊。那她就发现这事儿让她成为她一个困扰了。那我不知道大家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啊？那我当时我就其实也可以理解吧，因为当我开始看网络小说的时候呢，最开始我也是看一些什么历史小说啊，后来呢就再看一些穿越小说啊，这种所谓的灵异的小说呢我也看过，我必须承认啊。那因为如果没看过的话呢，我当然就没有发言权嘛，就是说你都没看过，你凭什么批评人家是吧。当然我也不是说想要批评谁，最重要的点就是说这些东西呢它会成为我们在信仰生命上的一些阻力。先不说它会不会破坏我们的信仰啊，至少它会成为我们的一些阻力。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当我们在读这些所谓灵异小说的时候啊，各种各样的鬼故事啊，那当然就会有那些什么那个抓鬼的啦，那就会牵扯到比如说道士啊，就会牵扯到一些甚至一些佛教的东西啊，还有一些什么民间所谓的那个他们拜一些其他的各种偶像的事情啊。那这些的东西呢，其实它是在当你在阅读的过程里面啊，因为这个故事基本上都是这样啊，通常就是这个遇到一个什么鬼怪，然后呢就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多么多么厉害，然后呢各种各样的情节编织，但到最后呢把这个鬼怪打掉了，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能够逃出来了，这主角能够保全性命了等等，在这过程里面呢就会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在我们信仰以外的东西出来，那或者说是一些占卜的，或者说是一些就是教鬼的这些的巫术吧，甚至是哈。当你在这个故事里面，你随着故事在走嘛，那你的思想其实是被这个故事牵着走的，或者说他也慢慢慢慢把这个故事里面的某些的元素种在你心里头，你是不察觉的哈。那严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体会，就是我曾经也读过类似的这个小说哈，就是因为你跟着主角走嘛，所以你就潜意识里面其实你已经是那个主角。那当你遇到这些所谓的什么灵异的事情的时候呢，那潜意识里面他很快你就会想说，哦，这个主角他会用什么什么，好像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法宝啦，各种各样的方式啦等等。但是这个东西呢，有一天严明突然一下惊醒，我就发现，哎，我的这个思维模式哈，其实已经慢慢被这个小说所改变了。就是从前在我来讲呢，我觉得任何事情在我来说，我都是会好好的来到神面前来祷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自从我读那些小说读的很多的时候呢，你知道我这个心里面当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发现我的思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我是很自然或者是很快立刻就回到神面前，因为那个是真实的，那个是或者说那个是我唯一的。但是当我发现我阅读了很多几部这类的网络小说之后呢，那我在思维上有了一点迟滞。那这种的迟滞呢，就让我突然一下有一些的警醒，就是我为什么好像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回到神面前，甚至有的时候我甚至都忘记了祷告就去立刻处理一些事情。那这个让我的警醒就开始，我就开始慢慢去看自己哈，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那我可以确定的一件事就是说，我的灵命似乎受到了一些的损伤。那我就在神面前就祷告嘛，我就想说到底我怎么了。那慢慢慢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呢跟我所读这些的灵异的小说呢，好像似乎是有一点关系的。因为什么呢？其实这个东西如果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呢，我们也应该知道的很清楚哈。就算那些东西它不是真正交鬼的，它可能只是小说或者人想象出来的，但是它至少是世俗的东西，它是从世界来的，它不是从神来的。而这些东西慢慢每一天每一天我都在读，因为它那个情节有时候它会那个作者会写的真的很引人入胜哈，跌宕起伏啊等等。那所以呢，当我自己的思想跟着那个东西走的时候呢，我在潜移默化里面已经被磨成了里面那个思维的方式，反而我平常那个属灵的敏锐度呢就越来越低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会发现我在寻求神的这件事情上面我有了很多的迟滞，或者说是没有像以前那么的容易吧，或者说跟神的沟通没有像以前那么清晰了。而这个东西确实让我非常的害怕的，因为我突然一下发现，哇，原来对我的损伤是很大的。原因是什么？他上瘾了，他没办法，他就是放不下这个东西，天天就是花很多的时间，然后就看着这个手机。那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已经成为他的辖制了。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来保守我们的心，因为圣经里面箴言4:32哈，应该是4:32吧，他说到说你要保守你心哈，胜过保守一切。那这个保守这个字儿哈特别有意思啊，他因为他说到的这个保守这个字儿呢，其实他除了有这个守住保护，还有什么，就是守望这个字儿也是这个字眼，还有就是什么呢，围困。那如果你把这些所有的意思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其实你就知道说这个保守这个字儿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时刻警惕的看守，而且是严严的看守。看守什么？看守你的心。 不能容让一些东西随便的进来，也不能够容让一些的东西呢随便的来影响你。最开始的时候，像这些灵异的东西或者这些网络小说，看起来似乎是人畜无害的哈，不过就是个小说嘛，就是个娱乐嘛。但是呢，当有这些元素或者有这些内容存在的时候，它是会慢慢把我们从我们的信仰的那个 focus 或者叫焦点吧移开。这个东西是很可怕的，因为它是潜移默化的，它不是在我们的那个意识里面的，它是慢慢慢慢在我们潜意识里头的。所以呢，我就觉得突然我就警醒了，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把这一类的东西就完全的就把它屏蔽出去了哈。那我就发现，当我屏蔽出去之后呢，回到神的面前，我也认罪，我也悔改，求主来帮助我，给我一个清明的心思，重新给我造一个正直的灵。那我跟神的关系恢复了之后呢，我就发现我自己的灵命，或者说我对神和神之间的沟通的那个障碍和迟滞呢，就被消减了。所以我也愿意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要很小心，无论是这个世界上小说也好，戏剧也罢，还有更多其他的所谓文艺的甚至是娱乐，我们都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在这里面其实仇敌很狡猾，他可能并不是一次就要毒死你，但是呢，如果他是每天一点点一点点的荼毒我们的心灵的时候呢，就会使我们的心一点一点的远离神。那我又想起圣经当中另外一个人物呢，就是罗德。其实他也不是离开亚伯拉罕之后他就一下就搬到索多玛里头的，他也是渐渐的挪移他的帐篷哈，一点一点，最后呢他就是搬到索多玛那个罪恶之城里面。然后虽然不能说是同流合污，他也是在里头，但是他很痛苦。他天天这个义人哈，圣经说到说他的义心是天天伤痛，可他虽然伤痛他却离不开，这也是让我很奇怪的事儿啊。结果呢发现连天使来救他们的时候啊，就是四个人嘛，两个女儿加上他跟他老婆，结果他们出来之后呢，他的妻子还要回头去看那个罪恶的城市，就变成了一根岩柱子。所以我就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真的需要警醒，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不是我们可以随便去碰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警醒看守，并且是时常警惕的严严的看守我们的心。好，那么今天分享到这里结束了，谢谢你的收听，我是严明，下次再会，拜拜。
我要保守我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要保守我心，胜过保守一切。保守你心。